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在真道分解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查考圣经。那么我们选读的经卷呢，是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那么今天我们会查考路加福音21章。
基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今天呢，我们会查考路加福音第21章，我们来聆听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内容呢是有关末世以及他的再来的重要真理。求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话语的奥秘，也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领受主的教训，牢牢地记住他的提醒，在末世时代里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路加福音20章1到4节就记载一个寡妇的见证，成为千古以来所有奉献者的激励。当时呢，主耶稣在圣殿里，他看见两幅图画，一幅图画呢是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另外一幅图画呢是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那么当时呢，在圣殿里的妇女院子里头放有13个箱子，形状呢就像倒放的扩音喇叭，是用来收取崇拜者的奉献的。而小钱呢，是当时犹太人的币值最小的铜币了。那么主耶稣看见了这两幅图画，他就公开地称扬穷寡妇的奉献，因为别人都是把自己有余的拿来奉献，可是这个穷寡妇虽然只是奉献了2个小钱，但这却是她的所有。换句话说，穷寡妇愿意为神把自己的一切都摆上，这才是真正的奉献精神，是主耶稣所喜悦的�奉献。接着呢，21章5到6节就记载了主耶稣预言圣殿将要被毁。当时呢，有人夸赞圣殿的宏伟。那么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啊，这个希律王所建的圣殿啊，他所用的石头都是白色的，有些石头呢长11公尺，高3公尺半，宽5公尺半，可见呢这些石头很大。而希律王呢，就用一棵金葡萄树作为圣殿的装饰之一。这个树上呢，结实累累，每串葡萄和人一样高。这些巨石和金碧辉煌的供物装饰，难怪会引起门徒和众人的惊叹了。但主耶稣却预言，有一日圣殿将要被毁，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根据历史记载，主后70年，罗马人攻入了耶路撒冷城，并且焚烧圣殿，这个预言就应验了。门徒听见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就问主，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呢？之前有没有什么预兆呢？21章7到19节就记载，主预言日后的灾难和逼迫。根据马可福音13章3节的记载，当时共有4位门徒，也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问主耶稣这个问题的。那么经文中呢，门徒问这事，原文是这些事。那么主耶稣怎么回应呢？主耶稣呢，首先提醒门徒要提防这个假基督。在21章8节，主耶稣说道啊，末世的时候会有许多人自称是基督，但我们千万不要上当跟随这些假基督。接着呢，21章9到11节，主又提醒门徒 不要因为天灾人祸还有各种的异象就惊惶不安。因为呢，早在旧约的先知书里头已经有预言了，在耶和华的日子里天空将要出现异象。而根据这个犹太史学家历史的记载啊，主后70年，当耶路撒冷城沦陷啊，天际也曾经出现异象。并且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世界的末了不会立时来到，所以呢，这个门徒要小心的分辨，紧紧度日，因为门徒将会遭受到逼迫的。21:12-19，主耶稣就说，门徒会受到哪一些逼迫？门徒会被捉住，交给会堂，下到监里。我们要了解呢，当时犹太人的会堂不仅是工作崇拜场地以及学校教导之用，也可以作为管理社区事务还有嫌疑犯候审之前的拘留所。那么虽然门徒会被抓甚至告到官府，可是主耶稣安慰门徒，神会赐给他们口才，在君王诸侯面前为主做见证。这些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已经应验在门徒和保罗身上了。接着呢，主也提到，门徒不仅是受外人的逼害，也会被家人朋友逼迫，甚至因此而殉道。但主耶稣勉励门徒不要怕，只要门徒坚持忍耐到底，等候神完全的救赎，那么神就必保护门徒，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这并不是指肉身的安危啊，而是表明了门徒不会受到真正属灵的伤害。亲爱的弟兄姊妹，2000多年前，主耶稣要跟随他的门徒做好准备，来面对末世的一切危险和困难。今天的我们又是否常做准备呢？以至于我们在面对各样的试探和危难之时，不致失了信心呢？但愿主的话语和提醒能够加给我们力量。路加福音21:20-24，主耶稣就再次的谈到有关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主说啊，在战乱当中，人们通常是躲进城墙之内，但是在神惩罚的日子里，耶路撒冷城反而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因为被罗马大军包围了嘛，所以大家应该往外逃，逃到山上去避难。主也说到耶路撒冷被毁之日，也就是受报应的日子，因为耶路撒冷的人不幸的结果就是遭神公义的报应。在这样的灾难里，那些怀孕的、奶孩子的，因为行动不便，所以就逃得慢，真的是分外可怜。而从历史的记载当中，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被罗马军队攻陷，圣殿被焚毁，犹太人四散漂流，就真的像经文所说的，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可能是指外邦人掌权或者是成为神审判犹太人的工具的时期，也可以是外邦人会有一段占领耶路撒冷的时间，但外邦人也会有属灵的机会得闻福音，接受救恩。可是当神在外邦人当中的计划成就之后，这时期就会结束的。接着呢，21:25-28，主耶稣就再次的说到他再来之时的景况。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看见，因为整个世界都动荡不安，大自然里也会有惊人的异象出现，如同经文所宣告的，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这是引自但以理书7:13的经文。对世界人来说，末日以及主的再来是可怕的， 但是对门徒来说却是得赎的日子，也就是我们信主之人灵魂最终获得救赎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当末世的征兆出现之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沮丧，反而要在喜乐、盼望和信靠当中抬头仰望我们的神。那么究竟我们要如何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呢？21:29-33就记载了主耶稣以无花果树的比方来提醒门徒如何留意末日的征兆。那我们知道，当树木抽绿之时，春天就已经来临。同样，当我们观察世事的变动，我们也就能够晓得神的国近了，也就是人子驾云降临的时候快到了。主耶稣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世代这个词啊，如果是指啊，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那么这世代这个词就可以按一般的用法，指一代，也就是一般人正常的寿命长度而言。而主耶稣预言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也果然在那个世代的人未死之前就应验了。但是如果这些事情是指主耶稣的再来，那么这世代这个词呢，可能就是指犹太人这个民族的，因为在原文是可以这样的翻译，而且在圣经当中也说到犹太人会存留到末期。无论如何，主耶稣在这呢并不是表明他会立刻再来，不过主耶稣应许他一定会再来，因为天地要废去，他的话却不能废去。那么既然主一定会再来，并且那日子，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会忽然临到我们，我们该如何做呢？21:34-36，主耶稣就提出消极以及积极两方面的提醒和勉励。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贪食醉酒，被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而忘了我们要为主而活，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好向主交账。主耶稣也勉励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以致我们能不受迷惑，不致软弱，在他来的日子的时候能够坦然立在主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嘱咐。今天我们就是活在末世的时代当中，我们看见世局的变化和人心的沉沦，就如同圣经所预言的，我们就更应该警醒，好好抓住圣经的真理，不随便听信假基督的道理，也不丧胆，而是能够常常祷告，仰望我们的主，因为他必保守我们到底啊。最后，21:37-38就记载了主耶稣受死之前一个星期里的每一天的作息，让我们看见，即使快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主耶稣仍然抓紧机会去教导众人。但愿这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和激励。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2:1-6就描述犹大受了撒旦的控制而出卖主耶稣。22:1-2记载啊，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人被神拯救出埃及的节期，在每一年的亚比月 后来又称为弥散月，也就是以色列人宗教年历的首月，大约是这个公历的三月四月啊。那么在这个亚比月十四日举行逾越节，跟着呢就是无教节，为期七天。那么在新约时代呢，这两个节日名称呢、实际上被交替来使用啊，就称呼这为期一周的节期啊。那么经文就描述撒旦进入控制了犹大的心，使他为了钱财而与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同谋杀害耶稣。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也知道他将要被抓、被审、被定，但主耶稣从容面对，并把握与门徒共度逾越节，享用与门徒们最后的晚餐。那么二十二章七到十三节就记载，主耶稣吩咐门徒进城，当看见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就是那个人的家主可以为他们提供晚餐的地方。但问题是，这么多人拿着水瓶，怎么知道是哪个人呢？那经文中的人呢，原文是男人，那么当时拿水瓶的通常都是女人，所以当一个男人拿着水瓶迎面而来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而招待主和门徒的那位家主啊，可能是一个已经认识主的一个门徒。接着呢，二十二章十四到三十八节就记载了主和门徒共用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晚餐呢，它的时间是从晚上一直到深夜。那么程序是这样的啊，开始的程序，众人呢会共用一个杯，传递着饮用。首先呢，为第一杯酒来祝谢，以及感谢神设立了逾越节。然后把食物呢放在桌上，包括了蔬菜、苦菜、果酱、无酵饼和烤羊羔。那么喝完了第一杯酒，接着呢要到第二杯酒了。好了，第二个程式就是逾越节的仪式，那么就会追溯呢设立逾越节的经过，大伙儿就会唱诗篇一百一十三篇到一百一十四篇，接着喝第二杯酒。好了，到了第三个程序就是用餐了，那么就会为饼祝谢，掰开传给每一个人，沾着果酱，拌着苦菜和烤羊羔而吃，那么为第三杯酒谢恩并一同的饮用，到第四杯酒。那么最后一个程序呢，就是唱诗篇一百一十五篇到一百一十八篇，喝第四杯酒。这就是整个逾越节晚餐的程序。那么二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主耶稣呢就开宗明义的告诉门徒，他渴望和门徒一同守逾越节，因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他自己就要被杀，成为那完全的逾越节羔羊，一次永远的成为挽回祭。然后呢，主不会再吃逾越节的晚餐，直到将来神的国度降临为止。主耶稣用犹太人逾越节晚餐的一些仪式，就改变设立为日后教会要沿用的圣餐礼仪，使相信主的人能够牢牢地记住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主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种代表或者象征，而掰开的饼就象征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代赎牺牲。那么杯呢，就代表着耶稣的血，因为他倾出他的生命。主耶稣设立圣餐的目的是为的是纪念我，就正如逾越节的用意是不断的要提醒并且宣告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捆绑当中救赎出来的大功，同样遵守基督的这个圣餐的命令，也就是纪念并且宣告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功，信徒得以从罪恶奴役当中被拯救出来。 设立圣餐的礼仪之后，主耶稣接着指出门徒当中有人会出卖他。主知道是犹大，但门徒们却不知道是谁，所以就彼此对问猜测。接着呢，门徒竟然为了谁是领袖而起争论，这真的是令人悲哀。对门徒的争论，主耶稣特别的教导，外邦人呢会称那个掌权管理的人为恩主。那这是当时在埃及、叙利亚和罗马对统治者的一个称号。有的时候呢是那个掌权者自封，有的时候是众人共认，用来表彰这个统治者的尊荣。但其实这些恩主啊往往名不符实，可是在信徒当中却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说，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到十七节的记载里，就知道主耶稣以为门徒洗脚的行动来表达这一项的真理。而主也告诉门徒，在主受磨练的当中，也就是艰辛的传道生涯里，门徒总跟着主。所以呢，门徒既然有份于主的磨练，那么将来也可以和主同掌王权。对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这是一个象征的说法，是指神的百姓，包括信耶稣的外邦人在内，施行审判和统治的工作。22章31到34节，主紧接着预告彼得将会三次不认主，这是撒旦的诡计和工作，但彼得不需要害怕，因为主会保守彼得的信心。这也是今天主耶稣给每一个软弱的弟兄姊妹的安慰，即使我们跌倒，也千万不要失去抓紧主的心，因为主必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悔改认罪，必能够靠主重新站立得稳。22章的35到38节就记载了，主耶稣提醒门徒，以前出去传道可以指望听众的接待，但是以后形势不同了，门徒却要装备自己，负责自己的需要，面对人的敌视和逼害。因为如同以赛亚书53章12节所说的，神的义仆受人苦害，被列在罪犯之中的预言，将要应验在他们的夫子耶稣的身上。而门徒会因为自己是跟随耶稣的人遭到危险。那主耶稣并不是鼓励门徒要使用暴力带刀带枪，而是勉励门徒要装备自己，才能够面对即将来临的各项挑战和逼迫。那么晚餐之后，22章39到46节就记载着主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到克西马尼园祷告。克西马尼，它的意思呢是油榨，位于橄榄山边。那么为了要完成使命，主耶稣从父神手中接过那代表死亡和神愤怒的苦杯。主在祷告中的挣扎，并不是惧怕死亡啊，而是惧怕成为背负全人类罪孽的代死者。那么在厉害的属灵征战里，主流汗有如大血点，大概呢，这个流出了大如血点的汗珠，也可能是血汗，也就是人在极端痛苦、受压和敏感的时候，血和汗就会掺合在一块流出来。那么这时呢，就有天使出现为主加添力量。不过令人痛心的是，门徒并没有与主一同警醒，因为他们睡着了。让人更痛心的事接着发生，22章47到53节就记载犹大以亲嘴的暗号出卖主耶稣。亲嘴呢，是学生向夫子问安的一个惯常的做法。那时彼得看情势不对，就用刀削了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一只耳朵，但主耶稣却行了一个神迹，当场就医好那个人的耳朵。主耶稣并没有抵抗，因为他顺服天父的计划，暂时让黑暗掌权，以致他要受死。22章54到62节就记载， 彼得果真如主耶稣所预言的三次不认主。当时呢，主耶稣是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家的院子里受审，而彼得呢，就在外院里分别被大祭司的一个看门的使女，还有一个男人，以及呢马勒古那个被血耳朵的马勒古的亲属认出呢他是主的门徒。那么彼得呢是住在加利利的，而加利利的犹太人呢有一个独特的口音，所以他被认出来，可是彼得却否认了。就在这时鸡叫了，主转过身看彼得，让彼得想起主的话，心里及时醒悟，就出去痛哭。那么综合四卷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受犹太当局盘问的过程呢，可能分为几部分。第一，就是被前任的大祭司亚纳审问有关门徒和主的教训的内容。第二，在大祭司以及公会面前被人做假见证诬告，被问及弥赛亚的身份。第三，天亮之后被公会正式的裁定死罪，结往比拉多的官府。第四，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第五，在西律安提帕面前受审。第六，回比拉多面前受审，直到定案。那么22章63到65节就记载了主耶稣被打和被戏弄。接着22章66节到71节就记载天亮之后耶稣被带到公会里被审问。公会呢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在新约时代它是由三类成员来组成的，包括祭司长、长老和文士。那么成员的总数呢共71名。在罗马的管制之下，公会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只是他没有权力呢处人死刑。那么主耶稣在众人面前肯定自己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对犹太人来说呢，这是说前妄的话。按律法规定，亵渎神的人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因此耶稣的罪就这样定案了。接下来就是要把耶稣带到罗马官员面前受审，让主耶稣受到最终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主耶稣为什么能够顺服天父，勇敢走向十字架的苦难呢？但愿圣灵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主的大爱。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伙儿，文慧实在是希望弟兄姊妹你能够先预先准备，然后听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进入情况。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远离。